政治上问题很大。这个明代政治上问题很大呢，有很多都是和朱元璋有关的。比如说中国的特务组织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啊。你说以前王朝皇帝当然身边有人给皇帝做耳膜，对吧？这个像特务一样的就到处去刺探，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啊。哎，所以以前我们说中国的特务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有你比如说国民党时代，大家都知道蓝衣社啊、复兴社啊、中统啊、军统啊，对吧？这个如果是这样，我们说这个特务的话呢，你要追溯了，什么时候中国有了特务？实际上和明朝有关，朱元璋有关。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实际上在没有做皇帝之前，他就对手下的文武大臣不放心。因此呢，他这个时候呢，在朱元璋没有做皇帝之后呢，已经开始有特务了。这个叫检校。这个检校什么？实际上就是朱元璋专门啊豢养的特务啊。哎，他有一句话了，他说譬如人家养了养狗干什么？就是这个养狗主人为什么要养狗啊？啊，对吧？啊，鹰犬嘛。我们为什么叫特务叫鹰犬嘛？这狗啊就是咬人的，因此呢，他就用这些检校来刺探所有的人啊，首先所有的人包括包括大臣武将，全部是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检校来刺探。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实际上都是你这个东西，大臣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啊，我家里有很多隐私的事情啊，是不是皇帝知道啊，都难说，非常可怕的。哎，他会深入到你的家庭生活之中。有一次比如说有个后来我们说后来是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就建立一种特殊的机构了，这个叫锦衣卫了。锦衣卫是一种专门就是一种专门干的就是特务的勾当啊。锦衣卫啊，就特务啊。明朝的实行的是卫所制度，在这个卫和一般的卫是不一样的，他这个职能就是刺探啊，侦察朝廷所有的文武百官，不管上到宰相下到普通的基层官员，全部是在他的这个侦查的范围。锦衣卫有特殊的监狱，锦衣卫自己有监狱的，他不是正常的司法机构。正常的司法机构那些监狱啊，和他无关的，他实际上是自己的监狱。就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认为你这个人可疑，我就可以把你抓起来。我就可以来审讯啊。锦衣卫有自己的监狱，这个监狱叫诏狱。诏嘛，皇帝的分子叫诏狱。刑具非常用的刑具也非常残酷的，这种人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对吧？你大理寺对吧，刑部不能干预的。按理来讲大理寺刑部是正常的司法机构啊，你犯了罪嘛，应该是送到公安局啊，送到这个法院来，对吧？这个正常的司法机构来审判，他不都是正常的司法机构，他是只有我认为你怀疑你了啊，谋反或者什么什么罪行啊，我就把你抓起来，直接就关到诏狱了，用非法的审讯手段来对你审讯，用非法的刑具来对你审讯。而且我刚才讲到很多人啊，你家里干什么事情都知道， 啊，你不要以为家里就没人窃听了，啊，你这很可怕，当时没有窃听器，但是有一个人在家里做了什么事情，他这个大概是家里一点什么事情，居然有人啊给他画了画，哎，一个画是满脸怒容的一幅画。后来朱元璋就问这个大臣，你干嘛昨天要发脾气啊，你干嘛昨天这个脸色很难看，他就很吃惊了，哎，我昨天在家里，哎，家里的琐碎的事情和老婆有点不开心，我们在房间里的私房的事情你怎么会，皇帝怎么会知道，很可怕，谁也不知道，有的可能就是冒充的仆人到你混到你家里，他是锦衣卫啊，你明白。到后来有锦衣，到后来他的宦官机构有一套特务组织，宦官机构的特务组织名称和锦衣卫是不一样的，叫厂，东厂西厂，先是东厂，后来又发展到有西厂，后来又发展到有内行厂，内行厂。所以明代这个特务组织遍天下，到明代后期特务到处都是，随时随地可以来啊，哦，没关系，这个特务叫提旗啊，非常可怕的，突然之间有一个有一批人来冲到你家里把你抓起来逮捕，还有东厂贩子东厂贩子，东厂贩子，东厂贩子，提旗突然之间出现了，把你抓起来了，遍天下，到处都是偷，搞不清楚有多少偷，所以大臣都害怕，关注了再大有什么用呢？啊，现在来一个偷检校，他关系他也不算什么官了，突然间可以把你抓起来。明朝的特务组织就是从明代开始，所以明代这个社会是非常恐怖的，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就从明代开始。廷杖，什么叫廷杖呢？这个一般呢就是说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就是老百姓这个到衙门里去告状，或者这个犯了点罪了，这个先你不招供，对吧？犯了罪以后，知县或者知府审判的时候你不招供，那个知府先最简单的刑法就是拉下去，打他40大板，就是这个就叫打板子了。但是这个打板子呢，他不是打的老百姓，打的是官。为什么叫挺呢？在朝廷里面打。就属于叫挺仗，这个名称就来了，对吧？哎，那么你们知道这个中国古代有一句话了，在从孔夫子时代有这么一句话叫士可杀而不可辱，对吧？知识分子啊，要面子的，你杀我就杀嘛，杀头嘛，大不了就是斩首嘛，对吧？知识分子面子很重要的。啊，你现在什么东西被我们这个侮辱啊，人格的侮辱啊，不由分说，对吧？在朝廷里面光天化日之下，对吧？当着朝廷的所有的大臣三公九卿，那文武百官的面，哦，对，没关系，对吧？不由分说就脱光裤子打得鲜血淋漓，而且不是有的打100板啊，80板100板打得鲜血皮开肉烂，像这样，对吧？所以那个挺仗，明代好几次大规模的挺仗，比如说有一次明代大礼，对吧？大礼以后再讲什么叫大礼，这个大礼反对的人很多啊，皇帝大发雷霆，一下子就挺仗 80个人拖下去打，不是少量的，对吧？80个人拖下去打。所以明代的廷杖也是前朝所没有啊，也是朱元璋发明的，独一无二啊。他就是要羞辱你，他就是要羞辱你，对吧？就是人格上来羞辱你啊！你们自以为自己清高啊，你们自以为自己在饱读圣贤书啊，知识分子啊，不得了了，我是草根，你们看不起我啊，我就是要羞辱你，对吧？就是要杀杀你的威风，我不仅要杀你，而且要羞辱你，而且在人格上侮辱你啊。所以明朝这个社会啊，很恐怖的，特别是在朱元璋时期。所以明代特务遍天下，人人惊恐不安。到了明朝后期啊，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都知道，对吧？这个人人都想做官，读书人一辈子干什么？就是要做官，学而优则仕嘛，啊，几千年来就是读书人的梦想嘛，就是读书人的中国梦嘛，对不对？啊，读书人的中国梦是什么？就是做官了。今天我们仍然如此嘛，什么中国梦啊？很多人我看就是想做官。但是明代这样的一种统治下面啊，明代倒是出现怪现象，是怕了，啊，动不动就杀，动不动就要廷杖，那本来做官就是好处啊，为什么要做官了？做官有好处啊，现在没有好处，反而要杀头，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官了，对了，所以好多人看想法变了。这个做官很恐怖啊，对吧？所以这个在这种局面下，有很多人不愿意做官了，对吧？不愿意做官，朱元璋时期不做官也不行啊。有的人不做官，我为什么不做官？当时科举制度还没有，明代的科举制度洪武年间还没有健全，因此呢，朱元璋叫你做官是。听你这个人名气很大，学问很好，就请你出来做官。有两个人不愿意做官，不愿意做官怎么来讲啊？我不愿意做官行吗？哎，他们想出办法来了，来抵制了，把自己的手指哦斩掉自残啊，自己把自己的手指搞成残废啊，手指把它自残，把手指割掉，像这样可以和朱元璋啊，抗衡一下，这个是属于一种迫不得已一种办法了。实际上也讲不出是抗衡，对吧？就是我表明我不想做官了，人家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了，不愿意做官。朱元璋想不到，朱元璋大发雷霆，宽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这士大夫不为我皇帝所用啊！你干嘛？你想干嘛？啊，主其身而谋其将。你不想做官，不想到我洪武朝廷来做官，你看不起我朱元璋，对不起，我杀你的头，全部杀。所以你不做官也不是办法，你做也好，不做也好，不行啊，两头为难啊，对吧？吓得士大夫是有的，到了年龄大了以后都不敢辞官，说弄弄不好你辞官干嘛，对吧？你辞官干嘛？有的说你朱元璋还说你有的人到元朝去做官，你到我这个大明王朝都不来做官，你不是怀廉这个，你到是不是你想搞扶贫，对吧？哎，所以明朝这个处于这么一种情况下，哎呀，明朝啊问题多了，明朝的问题多了呢是什么呢？文字狱。我们知道清代有文字狱，似乎好像不大知道明代的文字狱。其实明代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文字狱就奇怪了，什么是文字狱？啊，朱元璋时期 所有的大臣携这个表彰上奏章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你要吹捧皇帝，讲皇帝的好话，歌功颂德，但是呢你这个歌功颂德呢，你用词要得当，如果你用词不得当了，反而是不讨，不仅不讨好，反而会招来铺天大祸。比如说这个话都是好话呀，圣德作者，圣嘛，皇帝嘛，圣人嘛，皇帝嘛，圣，圣德作为表率，以圣作证嘛。但是这个作证呢，麻烦了。他说你这个作证呢，就是作贼，这两个字相差不多，声音是，所以我们是中国人也蛮讨厌的，多音字啊，啊也其实这个字两个字，但是这个是音是一个音，发音是一个音。作贼嘛，作贼呀。朱元璋是红巾农民起义嘛，当时在元朝统治阶级眼里，哦，那个农民起义嘛就贼呀。你叫我作贼啊？那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这个什么意思啊？你在讽刺我以前当过红巾军了？是啊，体贤发坤，那当然也是好字了，乾坤嘛。你这个朱元璋不得了，你像乾坤一样的，天地乾坤嘛，叫体贤发坤，发坤了。他听下来，他说是这个发坤，头发坤掉，头发割掉。朱元璋是都头发割掉了，你们这不当和尚吗？不是发坤了吗？哦，你在骂我，以前当过和尚，你什么意思啊？傻，啊？傻，这个少色太平，这个词是很好的啊。这个太平盛世啊，现在是洪武朝廷是天下最太平的时候，太平年间的太平，色太平，少色太平。他说少色太平，你用不，你讲这个洪武朝廷快点，天下不要太平了，早点杀掉太平，什么意思啊？早就杀掉太平了，天下大乱了。天下有道，天下有强盗，这个道士和强盗的道士同音，哎，同音啊，也不行。瑞幸生之，瑞幸啊，朱元璋。这个讲也是讲吹捧朱元璋的话，这个朱元璋这样的聪明才智啊，是像圣人一样的，生子就生下来就知道的，对吧？孔夫子讲生而知之嘛，那是最高的评价了。他说生是这个生，我和尚，你怎么能骂我和尚吗？要杀。摇战地飞，这个飞呢是窗门啊，门窗的窗的意思。遥遥的看见皇宫的那窗子，啊，瞻仰皇帝的啊，我不敢只看了。摇战是吧？摇战圣勇，我在摇战地飞，这是好啊，对你崇拜，你九重天嘛，皇帝嘛，对吧？高不可攀，我远远的看，摇摆。他说这个非啊，是这个非，非法的非。取发向摇，他说去发都要杀。这样一来以后呢，文武百官也惶恐不安了，说这个一个字叫杀头，对吧？这个写表彰，我这个怎么写呢？请示朱元璋啊，圣上是不是颁布一个，另外颁布一个字典，就是这些字不好用，你讲这些字我们不用，我们就不用了。你讲这个字不好用的，对吧？哎，这个字用了就满门抄斩的，我们就不用。你颁布一个字典，我们就遵照你的圣谕了，我们就不敢用了。弄得人家是这个不知所措了。 不知所措了。所以文字狱也是朱元璋时期最早就比较早，实际上清代大规模的文字狱到明代就有啊。那么后来我们文革的时候不是讲吗，利用小说反党一大发明啊。所以这个文字狱也是当时的时代的一个一大特征。那么今天呢也是时间差不多了，好吧。